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欢迎欢迎。今天呢是7月30号了，哇，这个七月呢这么快就要跟他说再见了，明天就是七月最后一天了。回想一下呢，这个七月我们跟大家做了好多的事情，对吧？我们这个礼拜也是很丰富，因为良友电台77周年的台庆就是刚刚昨天就完成了。大家有没有好好的跟我们的老师们互动呢？嗯，在电台当中你也听了好多我们啊这个很用心打造的一些比如节目的内容啊，还有一些节目的推荐。希望大家听到了这些以后呢，帮忙把我们这些好节目呢都推广出去吧。很想呢，关心在线呢，也在大家的选择的行列当中啊，请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点哦。好，那么我们这个星期呢，继续在此呢，和大家跟梁晓老师谈啊，我们这一个月的人生导师都是这位心理咨询梁晓老师，他之前就跟我谈过青少年忧郁的一些问题，他自己现在哈在前线的当中怎么样陪伴他们。那么我们之前也非常的感谢，就是说他在电台也工作过一段的时间，因着在良友电台呢，他就有一个机会接触到这个心理咨询，自己也有感动要去学习，然后现在就成为了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这个礼拜今天继续的来请他分析一下张子妹在遇上情感剥削者的这个个案今天呢老师也会很系统的来跟我们给一些方向，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需要，请仔细的来听咯。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张子妹的电话内容。
老师，就是我最近心里面太累了，他在没有人的地方，然后他把我打晕了。
怎么样，上次我们不是已经提议说请你不要跟他有联系啊？
不是的，就是他想跟我和好，然后他自己来把我儿子带去他家，他叫我，然后我不去，因为我儿子去了，然后他打电话来跟我吵架，他叫我下去，我不下去嘛，然后跟我吵架，然后我就去带我儿子，然后那天他把我打晕了，然后我说我要报警了，然后我报警了，然后就两边的父母也已经说开了，就是说好了让我们相互不要打扰了。然后呢就是他现在也是公布了一个女朋友了，我感觉我安全了，但是我感觉我不甘心，我为他付出了好多，就是我老公去世的时候那些钱我都花在他身上完了，在一起的话如果我用了他的他也不要我还，然后我也就是说用就用了嘛，但是前提是他用了我那么多钱他都不懂得还了，然后他还反过来让我还了他4000块钱，然后我就这样不甘心，我就在想为什么你让我还你的钱，然后你用我的钱是比这些更多，你都没有想过要还给我。
要再一次的提醒姊妹哈，你回转好像那个小儿子回到父亲的家一样，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你就当做这一次用了这些钱来学了一个功课，你要感谢主的就是说这个坏人没有把你打死，最重要就是你的命你保住了，因为你在你的儿子才有未来，不要再随随便便的走进一个关系的当中，如果你没有真正的 认识你自己，还有你没有把你的婚姻交给主，是很多不好的一些价值在当中的哦。第二就是你好好保护好自己，你千万不要再被他找到你了。
嗯，
你跟他要完全断开关系，把你的手机号也换了，把你的家的门的那个锁都换了，那以后他就不能来你的家。他知道你儿子的上课的地点，对不对啊？他知道，
他知道，
你就要教他好好保护好自己，就见到这个人要立刻逃跑。
感觉就是那个孩子，就是他太缺少父爱了。然后那天那个男的来叫他，我就说别去。他说妈妈，我又不是去跟他，我只是去跟哥哥。我说你去跟哥哥也是在他家，都怪我，我没有跟孩子说清楚，因为我怕我说出来会吓到他，然后我就没说，然后导致这样。但是就像你说的一样，老师，就是感谢主，如果没有死的话，我那天可能真的是被打死了。
嗯，对呀，已经上帝给你有一个重生的机会，那你就不要错过了，你要珍惜，不要再被他们欺负，你要自己强壮起来哦。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学的，比如法律的一些权利，重要就是你要回到神的身边咯。
这两天的话我就在想，我还是去教会吧，哪怕别人怎么看我，我都要去教会。然后那个教会就在他们前妻的那个他们那个村里面嘛，然后所有人都认识我们的。
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彻底断掉的意思就是说重新来过嘛。我是会建议你要去一家新的教会，一个新的环境里面重新的来学习，那你就没有再活在一个阴影的底下，你不会再活在那些人的眼光底下，这是对你自己的情绪跟心理状态是更好的。你回到神的身边，需要有同行伙伴，你需要有牧者，你需要有团契。如果他对你的过去不认识，他们可能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看你，来牧养你。
知识与经历，让生活永不过期。人生导师讲堂，
上一次呢，梁老师你就来回应张姊妹的那个个案嘛，那你就说有三点需要给他的一些建议，希望他可以去学习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得到一些自愈治疗。那现在就先来交给你来把这三步讲明了。
对，就亲爱的张姐妹你好啊，那我接下来会说明和标记，可以透过接下来介绍的这个三步慢慢的疗愈自己。那同样也跟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可能你早期的家庭环境是需要你很多时候必须忍下一些需求，或者是你必须选择先把父母的需求放在自己需求以上的，那或者你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可能经济上或条件上必须要很早的就负责家庭的责任。我们有 讲说，如果很小的时候就必须得承担家庭责任，这叫一个过度负责哈。那过度负责不是一个好事儿啊。现在心理学的说法就是说，幼年就已经要承担家庭责任的孩子是容易压抑自我感受的。如果你是这一类的听众哈，也可以运用接下来我介绍的方法来疗愈，让自己可以放回对自我的肯定以及天赋的平安当中。首先第一步就是请你停止任何对于自己的责备。虽然圣经有跟我们说我们要有这个对自己的自我省察，我们要悔改，但是在疗愈当中我们可以先暂停这一些我们习惯的五日三省的模式，而是先停止任何对于自己的否定和责备，而是像侦探一样，你可以是一个比较温柔的侦探，不是那种好像很严苛的侦探，像一个温柔的侦探一样回顾你重要的关系。我们可以轻柔地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好。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段关系里我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在这段关系里我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一直讨好对方的讨好者吗？还是一直扛下所有事的这种很负责任的人啊？是一直扛下所有事的负责者吗？又或者是想要拯救别人的人啊？你可以去思考一下。那你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暂停这个节目啊，因为你可以先写下来啊，先写下来。当你思考在关系里面我扮演的角色之后，请你继续的往深一点的想想啊，我心里面最深的害怕是什么？在我扮演这个角色，而我也坚持这个角色底下的职责的时候，我心里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怕被别人抛弃吗？还是怕被别人否定？又或你是怕自己一个人撑不起你的家？是这些害怕吗？那这种害怕的感觉是不是和小时候熟悉的感觉有点相关呢？这种害怕的感觉在你小的时候有出现过吗？如果要去回看你从小到大的一些经历，你能抓到一些蛛丝马迹，诶，这种感觉好熟悉哦。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分享，可是可能进行的过程当中，听众朋友还有张姐妹，你们是可以慢下来，不需要好像要必须赶作业一样啊，越慢越好。第二步是试着和心里那个脆弱的自己说说话，这个脆弱的部分也帮助你一直活到现在了，对不对？过去也许没有来得及或没有这样的心思可以关照我们内心那个很脆弱的部分，而现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们试着和心里那个脆弱的自己说说话，试着对他表达理解，跟他说，我看见你的悲伤，我看见你的害怕了。这么多年，你一直用你的方法保护我，让我能一路度过，一路撑到现在，真的谢谢你。但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有了新的能力，也有了更多可以依靠的人，不用再靠人一个人扛，也许我们可以有其他的方法。张姐妹，这是我为你写的一段自我对话的语言，但是你可以在听到这儿的时候用你自己的话 没有关系，可是我希望张姐妹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这样子的氛围底下啊，试着去跟那个心里面很脆弱的部分表达呈现你对他的理解。好，可能当你在做这个自我对话练习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啊，但其实这不是矫情啊，我们这么做是在帮助你的大脑切断旧的导航路线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上一次也有聊到这个概念，就是说当我们习惯了独自处理啊，然后我们在早年生命经验里面习得的生存模式就是过度的负责啊，然后我们只能先压抑自我的感受来照顾其他的家人，我们会很懂得忍耐和取悦别人，这个就会变成一个自动化的导航路线，大脑就形成了一个很习惯的反应。过去你遇到类似的情况就会按照小时候的办法去反应，但是现在张姐妹还有我们亲爱的听众，我们先停下来，这个导航路线现在需要有一点点绕路啊，我们不能再一直沿用了。当你去做这样的自我对话的时候，那个功能就是在告诉大脑，这条老路我们先不走，这条老路我们暂时不走，这样才可以给我们产生一些所谓就是专业名词，专有名词里面讲的是心理空间。心理空间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不陷入僵化和自动化的旧有模式，我们有一个心理的空间去转弯，我们用另外的方法，前提就是你对于你自己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纳的。介绍了一种自我对话的方法以后，我们就要开始进入第三步。好，第三步是很需要勇气，甚至我觉得是需要冒险的一个步骤。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就是张姐妹，你需要慢慢的积攒新的关系体验。关系体验意思就是之前你做的都是跟自己的工作嘛，比如说你会去觉察一下在关系当中以及过去的跟这个恐怖情人的一些事情，然后你会去整理你的原生家庭，并且去感受自己的脆弱，并且你要去试着和脆弱的自己说话。那在第三步的时候，就是要在积蓄了刚刚你所做的所有的跟自己的相处和对话整理之后，你要去经历一些新的关系体验，而这个新的关系体验里是不需要在什么情绪都自己扛的，而且你可能要非常的小心，就是在新的关系体验里面要确保对方是一个安全可靠的人，因为在安全的关系里一点一点的积攒和过去不一样的体验，才有办法去让你慢慢的相信说，哦，真的我是值得被珍惜的，我是真的值得被好好的对待的，哦，我是可以被别人放在手心里面呵护的。那现在电台的我们嘉言老师还有梁晓老师都是陪着你，那我也很鼓励你可以在身边找到这样一些真正信任你的人，不需要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两个似乎你自己康复和内在被疗愈的程度去试着去分享。因为刚刚当你能够很懂得去自我照顾，去对脆弱的自己表达一些的理解，甚至你是可以感受到脆弱自己的时候就能够抚慰自己的时候，那找到真正能滋养的关系就变成非常可能。你自己对自己的感觉很重要，那别人能够 跟你一起进入到一个有滋养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会体验到，哦，原来我表达脆弱是会被接纳的，然后你也会体验到我不必过度承担，我也值得被好好对待。如果有这样的关系中的体验，其实都是在给你的大脑重新铺一条更健康的路线，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你再也不用凭着过去的旧地图去找路了，然后你就可以走出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舒服和平安的生活。
感谢梁老师非常好的这三个建议呢，很清楚的给我们的听众来认识，还有跟随着去做。那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呢，关于这个家庭暴力或者是恐怖情人的问题，当事人本身自己的心态很重要。我发现上次我们讨论很好的一点呢，你提到的就不是那个受害者本身到底他的资源有多少，就算他是学历高的，可能他可以照顾自己的，但是就是因着很多思想上的限制嘛，或者一个恐惧，你刚刚谈之前说到那个恐惧这一点很好，他就不敢或者害怕离开这一段有危险的关系。所以这个心态呢，我也是在当中我发现，甚至是基督徒很错误的理解到一段经文了。我讲的那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的5:22嘛，我们经常会在教会当中听的牧者呀这样去教导，就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所以很多时候当他们遇上那个家暴的时候，就会那我要顺服啊，那我就要忍耐啊，所以呢大家都好像一直忍一直忍，希望呢那个施暴者可以改变过来。结果呢很多时候他都失望了，因为都等不到，很多时候祷告又好像没回应，那结果连自己的信仰都动摇了啊，觉得哎呀这个神不可信了。那其实我觉得是很可惜呀，这个因为我们对经文的理解有一些的落差啊，我们看经文一定要看上文下理的嘛。那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其实上帝给妻子的教导就是顺服，可是丈夫也需要去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对吧？大家要看上面的那一节啊，5:21呀、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就是说这个顺服不是单单只有妻子呀，其实丈夫也需要去爱妻子，需要大家在一个同等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部分，这个丈夫爱妻子，这个要看下去就5:25嘛，就是如果当这个施暴者是丈夫的那边，如果他已经是违背了上帝的这个教导，就是他违背了上帝对丈夫要爱妻子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其实我们就必须要去保护好自己了，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同等的，你们的关系不是一个同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我现在去求助就是不顺服了，对吧？所以我们要解清这样的一个结，以至于呢我们之前很多的时候收到一些的来电啊，都是会遇上这问题的。哎呀，我在这样的一个暴力的对待当中，我已经身心受创了，可是教会很多时候就用这一节经文来深深的来套进他们现在的处境当中，以至于他们不敢去求助，因为他觉得如果我这样做，我就是我犯罪了这样子。我希望从这个灵性的角度去更多的来跟大家说明，就好像梁老师你也遇上这些的求助个案嘛，第一一定是需要保护好自己，其实保护自己一定不是违背圣经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个就是在属灵上我们都必须要去好好保护好我们自己。
最后我其实我也很想说，因为关于界限和态度心态这部分，我觉得从我的观察里面，很多人陷入操控关系走不出来，无论他是不是在一个婚姻的里面就这种操控关系 或者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叫 PUA 的关系，我觉得还有很多因素的，比如说舍不得自己投入的时间和情感精力，
对
啊，然后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哇，如果我跟他分手，那我是不是就太残忍了，然后我其实也看到我的爱可以感化他呀，那会不会如果再坚持下去咬咬牙我是可以改变他的啊，这有点像就是那种叫拯救者的心情啊。要么就是的确真的很难呢，这种真的很难切断的，就是那个施暴者他是会自杀威胁的，或者是伤害家人来威胁，以这个来抓住你的恐惧，所以真的很难，就我很想说要去切断这种操控关系暴力关系一点都不简单，可是从态度上我们要记得，真正健康的关系是不会让你用失去自我来换取的，你不需要为对方的这些情绪和威胁负责。然后最后一个小小的结语吧，我们不需要用一辈子的不开心来换一段错的关系，因为天父不会希望我们这样承受，
是的，
这是天父不想看到的。关心在线，
与你心相连。刚刚呢，也送上了小杨诗歌的《永不遗忘》给大家。感谢梁老师啊，给了我们这些专业的方向哈。如果大家都有好像张姊妹一样遇上的类似的这个个案，或者呢，你身边有人都有过这一些经验，你希望我们可以跟他联系关心，都可以呢，透过这些的方式跟我们联系。我们的联络方式呢是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呢，可以拨打13229966322，或者是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关心 @liangyou.net， 还有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是关心，就知道是你要找我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关心在线，明天再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耶，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方向，瞬间幸福来心房。哦耶，窗前种一片向日葵花田，阳光躲在远，一睡醒就能看见。尽管大雨天淋湿了刚买的新鞋，替你擦擦脸，一起等彩虹出现。别怕跌跌撞撞。